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基于春节期间被我们谈起最多的话题就是婚姻，尤其是还未结婚的弟兄姐妹会面临较多的压力和负担，所以我想借此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课程《单身与恋爱》。在第一课我们谈及了单身与身份认同，今天我们来到第二讲，单身的恩赐与自由。先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经文。首先看一到七节，第一节经文写道：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敬女倒好。由于当时哥林多人有很多不道德的事和教会中禁欲主义的教导，包括认为基督徒不应该嫁娶，不应该继续履行婚姻中的责任。不过保罗在第七节也强调，如果一个人要保持单身，这也是一件好事。然后第八到九节，保罗对没有结婚的和寡妇说话，保罗认为他们保持单身是好的，但如果他们做不到或被内在的欲望所驱使，他们也可以寻求婚姻。那么我们首先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说独身是一个恩赐？这种说法来自第七节，保罗说：我愿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保罗希望所有的人都像他一样是独身的，显然他看到独身状态是有很多好处的，以至于他希望每个人都可以经历这一状态的好处。但保罗同时也提到，独身的恩赐并不是给到所有人的，个人领受的恩赐是不同的。我们就要思想恩赐是什么意思。恩赐是指受赠的一件礼物，在上下文中很明显给礼物的是神自己。保罗说并不是每个人都得到了独身这件礼物，有的人神给他这件礼物，有的人神给了他们其他的礼物。因为我们身边有很多人都没有结婚，所以很可能你并没有把独身看作是一件礼物，但是保罗却说独身是一个礼物，是一种恩赐。那么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恩赐呢？这里是说到神给了一些人一生或者某个人生阶段中单身的恩赐。这个恩赐不仅仅是指状态的区分，而是指说一个人出于属灵的动机和愿望而保持单身状态，他愿意自我控制，并且能够知足于他们的单身状态。让我们来看一下知足这个概念。如果你有独身这个恩赐，你就能在你的单身状态下知足。看看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一到十三节，保罗这位伟大的独身使徒是如何谈论知足的。他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说，那我肯定没有这个恩赐，因为我没有这个恩赐，所以我要赶紧摆脱单身状态，赶紧找个人结婚。亲爱的朋友，我想跟你说，这不是一个对你有帮助的思路。有些人对自己的单身状态非常不满意，神既然出于他护你的目的把你放在单身的状态里，你就要思想怎样做才能让我在信靠神这件事上成长，并且能够从单身的状态中获得满足。如果你认为只有神给了你你想要的，你才可能获得满足，那么你并没有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我也曾经经历过单身，我也曾经在单身状态中挣扎，有的时候单身好像不是那么差，有的时候又想要急于有对象。所以你不如问这个问题，如果坏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会怎么信靠神？比如说当你失去工作的时候，当一个母亲失去孩子的时候，当你身边的人都在反对你的时候，当你找不到对象的时候，神仍然是那位良善的神吗？神仍然是自由拥有的信实的神吗？我想圣经透过神百姓的经历和他们的回应回答了这个问题。当你对你的现状不满足的时候，腓立比书四章是很好的经文让你来默想。如果我们比较着读第七节和第三十七节，就会发现圣经很明确地说，一个单身者可以选择在一个时期乃至一生都不结婚。如果教会文化总是教导结婚的美好，鼓励单身去结婚，那么大龄单身的基督徒就很容易被看作是二等公民，这是不对的。独身的确是少数，但是成为少数并不等于不正常，对吗？从保罗的信中看到，单身和结婚都是有价值的，并不是某一个状态比另一个状态更优越。保罗希望有些人就像他一样有独身的恩赐，同时呢，保罗也鼓励一些单身的基督徒不要急于进入婚姻，而是保持单身状态，并且成为单身状态下的好管家。所以我要给你的问题是，你有没有像保罗一样看自己的单身状态是有价值的呢？还是你有一个强烈的要结婚要改变自己单身状态的愿望，以至于你认为单身的状态是毫无价值的？如果你是后者的话，你在看清神所给你的位分。让我们比较一下第七节和第二节，要免淫乱的事，男人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以及第九节，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这里很明确说，有些人是应该结婚的。保罗是一个好牧师，他知道很多单身男女会在性的欲望上挣扎，为了避免让他们落入情欲的试探，在婚姻的约束下享受性关系是应该的，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要结婚的理由，虽然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让我们再来看看25到35节，正如前面所说，保罗在26节说，由于现今的艰难，或者说是现今的逼迫，哥林多的基督徒应该保持他们现在的婚姻状态，如果已经结婚的就继续在婚姻里，如果单身就继续保持单身状态。28节说，结婚并不是犯罪。29节说，时候减少了，基督将要再来。而31节则说，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保罗常常在末世的语气下写作，因为我们不知道从基督复活到基督再来这段时期究竟有多长。保罗也常常论及，因为我们的归宿是天上的家园，所以 不该过多的关注地上的生活，而应该关注我们要如何预备自己迎接基督的再来。所以听到保罗说，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感觉会很奇怪。其实保罗是在说，这个世界和今生的顾虑都会过去，最终当基督再来或是我们见主的时候，这些顾虑都不再重要了。这是保罗在32节说，我愿你们无所挂虑的原因。保罗不希望我们被这世上的思虑所抓住，而是尽可能的使用神现在把我们所放置的人生阶段，因为时候减少了，并且我们不知道基督什么时候会再来。为了解释无所挂虑究竟是什么意思，保罗在32节到35节将结了婚的人和没有结婚的人做了个对比。没有结婚的人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尽力的使自己身体灵魂都圣洁，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而结了婚的人则是为世上的事挂虑，因为他想怎样叫配偶喜悦。保罗的比较是非常现实的，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单身的基督徒和一个结了婚的基督徒的区别。后者也就是结了婚的人被赋予更多的责任，他会因为配偶的需要和家庭的需要甚至孩子的需要而分心。当然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即便你是一个单身的基督徒，你也会为很多其他事分心，但是这个对比还是有效的。单身的基督徒比结了婚的基督徒更有时间去服侍主、思想主和追求主。那么单身基督徒都有哪些自由呢？首先就是免于婚姻苦难的自由。当保罗说结了婚的人肉身必受苦难的时候，他并不是在说那些灾难性的处境，比如说家庭暴力、被遗弃、虐待等等。虽然这些事情可能会发生在家庭当中，但他是在说婚姻和家庭建立包含了很多的工作，很多日常的重担，这些重担你本来是没有的。当你结婚的时候，你是和一个罪人而不是和一个圣徒结婚，而且你会在余下的岁月里都要和他一起与你们的罪一同征战，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当你结婚的时候，你就承担了很多责任，每天都要面对这些责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比如早上去教会就比你原先一个人去教会要麻烦，对不对？全家人都要起来，要抢卫生间，要等到大家都洗刷完了、吃完了早饭才能走。只要有一个环节没有做好，就会有麻烦。如果孩子早上生病了，那会是一个更大的麻烦。夫妻之间的互动和关系也是一个让人烦心的事情。作为父母，你要教育孩子，要陪伴孩子去参加各种活动，你要为他们设计各种活动。新妈妈们常常要花大量时间去照顾自己才出生的孩子，甚至连自己的灵修时间或是休息时间都不能保证。如果有两个或者三个孩子，那种忙碌是加倍的。所以对结了婚的人来说，有每天的事要操心，每天的重担，每天的责任。作为一个单身的基督徒，虽然你也有很多的责任，但是相对要少很多，也不是那么急迫，不是马上就要去做的。所以首先是免于婚姻苦难的自由，其次呢就是免于讨配偶喜悦的自由。结婚以后，除了要讨主的喜悦之外，你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要服侍你的配偶，讨他的喜悦。一个健康的婚姻 需要你花很多时间去经营，就像其他的关系一样。健康的婚姻关系需要你的谦卑，你的透明，你牺牲的爱，仆人的心，足够的沟通，慈悲，愿意花时间和精力等等。更重要的是，因为你和配偶住在一起，天天面对，所以讨对方的喜悦比你讨任何其他人的喜悦都重要得多。作为一个单身的基督徒，你没有婚姻的捆绑，免于婚姻所要求的责任，所以你也有更多的时间来亲近主，侍奉主。第三，就是独身的自由。我们不要小看保罗对于独身的激进宣告。在保罗的时代，成为一个单身的女子等同于选择贫穷和缺乏，因为他们的生计是来自家庭或者来自丈夫。保罗鼓励寡妇和未出嫁的女子保持单身，在那个时代，这是一节极具挑战的经文，比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还要有挑战。这表明什么呢？这表明说，保罗看重独身，即便这个选择对当时的文化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有独身的自由。还有最后，就是单一侍奉神的自由。作为一个单身的基督徒，你有自由为主的事挂虑，你的目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得圣洁，并且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保罗用这些话来描述单身的基督徒可以怎样将他的时间和精力用来荣耀神。在单身的阶段，你有比婚后更大的自由，将你的时间和精力投资于属灵成长的事上。当我是单身的时候，我可以有很多机会去短宣甚至长宣，有自由去参加营会和基督徒的大会，或是和别的弟兄建立门训关系。在结婚之后，我也可以做这些事情，但是毫无疑问的没有那么自由。所以不要忽视你现在拥有的自由，而是好好利用这些自由，特别是如果有些机会是能够让你更爱主、更亲近主的话。在单身的阶段，你有比婚后更大的自由来爱和服侍教会这一社群。圣经要我们将单身看作是建立基督身体的好机会。那最后，我回到得到满足的话题上来，你在现在的未婚状态有得到满足吗？我想用两节来自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的经文来结束今天的分享。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到十节，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愿神带领我们，带领我们的单身岁月可以做一个蒙神喜悦的基督徒。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那今天呢，在单身与恋爱的第二讲，讲到了单身的恩赐与自由。我要问唐曼跟思雨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就是如果可以重来， 你们会再次选择进入婚姻吗？
我仍然会选择进入婚姻的。
对，我也会。
很明显没有单身的恩赐，对吧？
我觉得吧，今天我们这些已经进入婚姻的人来去说什么单身的恩赐也好，独身的恩赐也好，有一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
我就担心呢，我们会给单身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压力。就是我们已经结婚了，
是，
但是当他想要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去说人是有独身的恩赐的，我担心会有这样的压力。
关于恩赐这个问题，这不是别人能够去评判的。
对，
因为我们从圣经里面来去看的话，它也是每个个体跟神之间的关系，它是从神那里去领受的，这是别人决定不了的。
对，
其实我们现在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比如说我们在主里面或者是教会里面，单身的弟兄姊妹其实是蛮渴望进入婚姻的。
对。
但是这个世界呢，你会发现世界的潮流趋势是年轻人都不想恋爱结婚。独身主义啊，或者是不婚主义，现在是很盛行的。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现象。
对
对，我曾经听过这么一个见证吧。听到一个姊妹，她在年轻的时候，她曾经立志她要独身，她要侍奉神。但是到了后来呢，就是神就又带领他进入婚姻了。就是说其实独身他确实是一个恩赐，这个恩赐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的。
对，
所以有些人他是很渴望进入婚姻，但是有些人就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有些人他甘愿为着神的国，他就是选择这种独身的
状
态。
对
对，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领受的，是需要神特别恩赐。
其实单身这个恩赐也不说是全部因为说我要为了神所以我要去守独身。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看起来，有时候进入婚姻去服侍神反而会比这个单身去服侍神会更方便一些，特别是去很多地方宣教的，如果你是单身，可能你带来的这个试探会更多，那种不方便会更多。
是，
实际上我身边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都是单身很长时间了，我们都以为他们是有这种什么单身的恩赐、独身的恩赐，但是发现他们比如说进入40多岁甚至是50多岁还有60岁的人，他们结婚了。其实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惊讶，但是同时我们也会觉得非常的惊喜。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独身的人他有一个特点，他能够可以满足现状，不会被这个是否要进入婚姻成为他的困扰。
对，你说的满足呢，其实更好的词叫知足，就是他在基督里面是得到充足的供应，这种供应是全方位的，并不说一定要依赖于婚姻，因为他有这样的恩赐所以他可以。那因为我们已经在婚姻的状态里面，我们只能说知道他，但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体验到他跟神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亲密和神对他的供应。
对，就像这个课程他可能会列举了很多作为单身的自由，我想我们三个都是进入婚姻的，
对，
所以我们不在这里谈这个单身有多么自由，因为我们也都享受过这个单身的时代。跟拖家带口相比，单身显然是比较自由的。我们这些进入婚姻的人可能有时候想一想也觉得，哎呀，挺羡慕那些现在还是单身状态的弟兄姐妹。
对，
会有这样子，有时候会有一些羡慕出来的。
对，
但实际上无论单身的状态它是暂时的也好，长期的也好，甚至有的人他是一生的也好，也无论我们今天是处在单身的状态还是进入婚姻的状态，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我们要操练自己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所以无论如何，我觉得我们最需要，无论是单身状态还是我们这个婚姻状态的，都需要操练一个就是跳出自我为中心的圈子。这也是我们在上期节目谈到的一点。就说我们要看到我们首先作为人的责任和使命，我们多去想想别人，别老是待在自己的那个自我里面出不来。这是单身状态的人特别容易进入的一个怪圈。
对
对，
就分享我自己一些的 心得吧，我还在单身的时候，其实我挺愿意去跟一些有家庭的人在一起。
对，
就是一方面就是希望可以去观察他们的一些生活状态，对，另外的话也让我去学习尝试跟不同的人，无论是单身还是已婚的人，建立一个不一样的关系。所以这也是可以操练我自己。
对，其实保罗的信呢，幸亏是保罗写的，因为保罗他有足够的权威，要是我们写的话，别人会说我们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保罗他是伟大的使徒，他可以这样说。正因为保罗说出来之后，我们在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他对单身和已婚的家庭的出发点都不是我们自己。
对，
他的出发点就是无论你是单身还是已婚状态，你都可以在基督里面得到满足和供应，而且你的目标的指向是荣耀神。
是的，就像我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谈到一个单身里面一般来说都是年轻人居多嘛，
对，
就是跟父母的关系问题。其实这个时代年轻人跟父母的关系的确是处在一个常常都是征战很大的这样一个关系里面，就是矛盾纠纷很多。你会发现身边很多的年轻人跟父母的关系都是很糟糕的，他没有办法进行沟通。当然了，我们不是说这是单身人就是因为他的问题，或者说这是年轻人的问题，父母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关系出现这样的状况矛盾，它一定不是单方面的。
对，
那作为年轻人，特别是我们今天说我们是基督徒，尤其是在家里面，假如说我的父母还没有信主，可是我自己是先认识神了，那作为我这样子一个单身状态一个年轻人，我又信主了，那我怎么样去从这个关系方面去做一些突破呢？比如说我跟我的父母关系常年都处在这样子一个紧张的状态，那我能不能去借着我在这个属灵生活方面的操练，特别是爱的操练，我去让这个关系有一些突破，
也有好见证。
对，我不仅能够活出一个生命的见证，而且呢我在这个关系上的所带来的突破，实际上对我自己的人生，无论将来我是处在单身状态还是进入婚姻，其实都是有很大很大的益处和帮助的。
是，
我更想分享一点，就是在单身时候的那个自由确实是比在婚姻里面的一个自由度会更大，
所以我才问你们如果再来一次要不要进入婚姻吗？
其实我觉得单身也有单身的好，结婚也有结婚的好，并不是说哪个比哪个强。
对，
因为每个状态它所呈现出来的那个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享受在当下是最好的。
是，每一个状态都是最好的，没有所谓的婚姻一定比单身好，反而我们要寻求在神面前，神怎么带领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处境，也包括当下，尤其是在当下依然单身的弟兄和姐妹。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林思雨，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我们都有共同的信仰，我们都在同一条路上，我们都也是奉神，都曾下定决心愿做世上光。我们都是蒙主的恩友，我们都在神的家里头，这些恩典不配有，救主却要我们白白地接受。善恶之争不为在长久，
善恶之争不为在长久，
万物一到终结的时候，
万物一到终结的时候，
主的心意我们要看透，
主的心
他要人人悔改懂得救，全世界是我们的工厂。